李敬礼药师，大战老剑客灌九州，施展平生所学呀，这回天八剑是神出鬼没，在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了。在场的不管是对立面还是自己的人，都挑起大拇指，暗中称赞：好，太绝了，年轻人有出息。李靖才多大岁数？20岁挂零。那么将来要到了40岁左右，可以说一贯九州独一无二。看来他平时真下了苦功了。这就是应了那句话：世上无难事，就怕心不钻呢。多么难的事，只要肯用功就能达到目的啊。这李靖就是其中之一。那灌九州多大的能耐？龙头拐杖，呼呼挂着风，那是剑客的身份，闯荡江湖大半辈子了，没遇上过敌手。今天可遇到茬子上了。原来他以为这李靖就是个年轻的娃娃，血气方刚，有点冲劲儿，只不过如此。现在发现十分了得呀，凭自己的功夫胜不了李靖，因此他有点着急。两人打斗的300回合依然未分胜负，这时间可够长的了。李靖也冒了汗了，灌九州也冒了汗。有道是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他老伴冯孝梅这个女阎罗在后头一看，沉不住气了，怕老头子出事儿，一晃掌中的拐杖飞身而出：老头子不必担惊，咱老两口子双战于他。你说这玩意讲道理吗？俩打一个，他刚过来，张炳就压不住火了，早就做好了准备啊。如果李靖不行，自己马上过去支援。一看，又蹦过一个来，这冯孝梅上来了。因此，张炳大吼一声：“妈，来来来，我陪你大战300合！”一晃红毛宝刀，敌住冯孝梅。跟这女阎罗斗在一处，那张炳也不白给呀。那什么人物？那是锦绣锦文章老剑客的真传，掌中红毛宝刀跟刀山相似，呼呼有雷鸣之声，啊啊啊啊、跟冯孝梅打了个旗鼓相当，100回合没分胜负。打着打着，突然这灌九州不打了，虚晃一丈飞身行，跳出圈外：妈，住手！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张炳、李靖各收兵刃，跳出圈外，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。可冯孝梅也回归本队，就听灌九州说话：李大侠，张大侠，老朽服了，不服高人有罪。不是有句俗话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溜溜吗？这一溜方知脚力高，实在是高。那你我这么打斗下去没完没了啊。老实说，李靖啊，你也不要太得意了，张炳你也不要太得意了，真玩的命，你们离不开半月山庄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们还能以多胜少呢？老朽手下有的是人呢，累也把你们累死。我看这样打太俗气了。李靖啊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要不要李世民？当然要。你要不要冷飞霜？当然要。好，不是要吗？咱有个解决的办法， 随我来。说着话，他提兵刃转身就走，他老伴儿冯孝梅在后头跟着，其他的人都在随后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奔后院走了。李靖众人怕他们跑了，各批军刃在后头跟着，来到第五层院子。这个院跟前边好像是两大部分，进了个门洞，再往院里来，挺深挺深的院脖。等来到后面一看，地正中有一座三层楼。哎，这楼房修的这个漂亮，奇脊瓦龙，雕梁画栋啊，金碧交辉，玲珑剔透，就好像仙宫的凌霄殿出现在眼前。真是巧夺天工，拿金子堆起来的。没想到半月山庄还有这么漂亮的建筑物。离这个楼不太远，就见冠九州站住了。各位啊，李德霞，请你上眼，你好好看看这座楼。李靖收剑，倒背双手，仔细观看。再看这楼三层高，下边五层台阶，一层一层一层，汉白玉围的栏杆。楼属于八卦型的，李靖就明白了，下边五层是金木水火土，楼高三层是天地人三才，分八方，按照八卦牵坎艮震巽离坤兑。李靖对这个建筑是外行，但是挨什么人学什么的，老师徐德言呢，没少向他讲解，因此他脑子里头有。究竟怎么个奥妙，这不太清楚。一看门上还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人应心高，自有生成造化，下联配事由天定，何须巧用机关。三层楼顶上有块横匾，三个大字抱月楼。哦，这楼的名字叫抱月楼。再看冠九州一击双掌，啪发出信号，三层的顶上门刷拉一开，再看推出一个人来，人们在下面看得清清的，谁呀？李世民。再看李世民发髻蓬松，双背倒剪，左右两个彪形大汉抱着鬼头刀，压着李世民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在三层楼的走廊上的人们在下面看得清清的，李世民是低头不语。再看冠九州巴巴连击两掌，两个彪形大汉又推出一个人来。再看是谁呀？这个女子披头散发，紧咬牙关，脸色苍白。李靖认出来了，正是要缉拿的冷飞霜。一看少个耳朵，虽然给上了药了，包着，所以李靖看得也清清楚楚的。再看冠九州叭叭叭连击三掌，两个彪形大汉又推出个人来，这谁？仔细一看是了性和尚，少林寺的知客僧啊。怎么了性在这儿？冠九州又拍了几下响，俩彪形大汉又推出个人来，谁呀？正是大汉彭飞，也给压出来了。哎呀，李靖心里一翻个，看了看野绿亨通，野绿老剑客瞅了瞅李靖，心说话， 彭飞跟了性和尚带着65名妇女离开半月山庄，他们说得明白，把他们先送到县城，然后问明住处，分别送到家里头，拿了足够的路费呀、啊，怎么没走了啊？反倒落到他们手里，这怎么回事？就见灌九州一阵的冷笑，各位啊，想离开我半月山庄的人还不多，除非我批准的，我要不答应，他是插翅难飞，看着没？彭飞背叛了半月山庄，当了我们的山庄叛徒啊，了性出卖我们山庄，让我们双双拿货。李世民方才逮住的，冷飞说想跑也跑不了，都在抱月楼。我李靖啊，各位看清楚没？想要人不？想要人，你们就想办法破我的抱月楼，要谁给谁。真把楼给破了，把人救出去，我服输，我认罪。李靖不说了吗？叫我解散半月山庄，我马上答应，让我到案打官司，我跟着去，该什么罪就定什么罪，情去命不去。不知道各位听清没有？那么刚才我有话，凡是背叛我的人准死无疑啊。来人，动手。是。众人抬头往楼上一看，可坏了，有几个拿小刀子的突然出现在了性、彭飞近前，噗噗就是几刀啊。可叹了性大师、彭飞两个人的眼睛全被挖出来了，抠眼睛啊。观看的人无不惊骇。李靖剑眉倒竖，牙关紧咬，灌九州你不是人，你怎么这么残忍？李大侠，这算残忍吗？不算呢，无非是给个警告而已啊。你身后的那几个人，玉化龙、星月、凤舞娘，要落到我手里的，把他们扒了皮，点天灯。这是我们半月山庄的规矩啊！先抠他们俩的眼睛，以作警告。如果限期破不了这抱月楼，他们就得粉身碎骨。听清没有？要心疼，你们就快破楼。苦狼跳过来了，给多长时间？我这人有容人之量，今儿个不算，从明天开始一个月吧。一个月之内你们达到目的，老朽服输认罪，超过一个月一个也活不了。我说咱单办行不行？最高的极限一个月，我们尽量抓紧时间，抓紧破楼。你老家伙，你强好了，到了时候就怕你说话不算数。老朽说话不算数，天诛地灭。好嘞，就要你这句话。这个楼交给你们了，什么时候破楼你们随便，凡是破楼，我山庄的人是绝不阻拦。撤。人家人都撤了，再往三楼上一看，人家退回去，夸夸门窗全关闭了，又恢复了平静。李靖气的是紧咬牙关，仗宝剑就要进抱月楼。星月在旁边伸手把李靖给拦住，慢，李大侠，不可。咱们，哎呀，星月往周围看了看，没人， 压低了声音。各位啊，原当初我在半月山庄当走狗啊，我当奴才的，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不说了如指掌，也知道十之八九啊。当年修这座楼的时候我就在现场，这个楼你看外表不复杂，里边可太复杂了，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自行人、自行车、走轮刀、转轮锁、翻板、转板、连环板、脏坑、净坑、连环弩，全是埋伏。要想进去破楼谈何容易，哪是叫我们去救人呢，分明是钓鱼的鱼食想叫我们上钩啊。李大侠，千万不要使性子，我不太了解你的情况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对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你对这消息埋伏精通不精通？料之一二。不行不行啊，料之一二连门都没有，进去就出不来，说句难听的话，进去就得死。奉劝李德霞千万不要冒险，我们应当找个地方坐下来，从从容容的商量对策，千万不要鲁莽。话说到这儿，有人同意有人反对，因为刚才目睹惨景，这灌九州手段太残忍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挖眼睛啊，你知这些人得受多大的痛苦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时间要拉长了，谁知道这些人的命保得住还是保不住。有道是救人如同救火呀，因此很多人也不赞成等着。郝明月一看双方各持己见，老头子过来了，我看这样吧，老朽老易，我要说对消息埋伏精通这话不敢说，我呢多少比李靖啊强点，过去我也认识这方面的朋友，也探讨过消息埋伏，似乎心里啊多少有点底。咱这么办，不是有着急的吗？怕夜长梦多吗？老朽现在我就进抱月楼，我去救人去，如果能把人救出来当然更好，一旦救不出来，我宁愿我这条老命不要了，我也活得够了本了。我李靖啊，你看怎么样？这老人家不可冒险，还是我去。哎，你不懂你去什么呢，我多少比你强点，不要说了。老朽就有这么个怪脾气，我决定的事情无法改变，你们谁也不要去，我去。他这么一说，好朋友星月在旁边一听，老哥哥，咱俩过命的交情啊，我身从何来啊，我们一家子都是您给的，我舍命陪君子，因为我是这里人，我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，您要去我陪着，咱哥俩进抱月楼，够意思，够意思啊！这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！兄弟，我不拒绝，你跟着我吧。刚说到这儿，野绿横通过来了，二位啊，你们两位比较孤单，算我一个，我陪着。谁敢落后，其他的人报名。郝明月说，这么办啊，咱不准起哄，现在就决定就我们仨，其余的人在这等着啊，都等着啊，不行动。我们仨进楼，要把人救了那当然更好，但是啊，未料胜先料败，未思进先思退， 一旦我们三位有个三长两短，李靖啊，你想法请人啊，快请高人，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必须破楼给我们报仇雪恨，懂吗？家里人要问起来，你就如实地告诉他们怎么回事。李靖一听，心如刀绞一般的，张灵也好，苦狼也好，舍不得，但一看老头眼珠子都红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我们如果进去出不来，你们赶紧快走，不要在此逗留。说罢，就见好明月、星月、野绿亨通三老飞身行进了抱月楼，进的是南方丙丁火呀。星月没说吗？他多少知道点，他原来是这儿的人呢。到这儿之后，用手一摁八楞的金疙瘩，告诉赶紧躺下。三人躺卧，门一开，从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出99枚硫磺焰硝弹，沾上就着，带着火打出来的。幸亏三个人在地上趴着呢，谁也没受伤。一阵狂风暴雨过去之后，三老站起身来，抖身形进了抱月楼。再看那门咔啦自然关闭，苦狼、张岭、李靖等人在外头等着，心如火焚啊。这里边的情况一无所知啊，左等没消息，右等没消息。张鼎说，要不我进去看看。哎，别。苦狼说，别别别，老头交代得明白，真不行咱转身就走，要不就今儿个咱们全出不去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三楼上嘎巴门窗一开，楼下的人吓得是心惊肉跳。李靖等人抬头一看，呀，再看好明月、星月、野绿亨通，让人家生擒活拿，五花大绑，捆到平台上的，身边都有刽子手，怀抱鬼头刀。好明月往楼下看了看，李靖，快走，不要管我们了。李靖啊，眼角都瞪裂了。尔等们听着，我们打赌击掌，要破抱月楼，可不准伤害三老。如果将来楼破了，哪一个对三老下了毒手，伤了他们一根汗毛，我李靖扒你的皮，绝跟你们不能善罢甘休。咔吧，三层楼的楼门关闭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苦狼一看，哎，我说老兄啊，快走吧，别在这待着。余下的人万般无奈，垂头丧气离开半月山庄。哎，这灌九州说话还真算数，来去自由，你不破抱月楼吗？我们不拦着，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，什么时候走都行，但是必须在期限之内，过了期那就变样了。毫无竹篮呐、啊，他们低着头默默无言，上哪儿去？一口气儿回到药王庙。到了药王庙，见的那小老道李太清，就是葛玄敬的徒弟，现在人们都不在家，他说了算。李太清一看，呀，李大侠，你们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等回到屋里往那一坐，李靖心说，才几天的时间，恍如隔世啊，觉着过去一年多一样。想想这些事情就在眼前， 哎，心中跟开了锅一样，这下一步怎样破他的抱月楼。